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如果说呀，一个人的去世能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巨大的波浪，那么不管这个人是好是坏，他必定有异于常人的地儿。在中国，干直播的不少，做教育的更多，而张雪峰可以说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出生于草根，借着互联网的风，给无数中国啊想要用教育翻身的穷人家庭指点迷津。而3月24号，这哥们儿的头像却永远的灰暗了，张雪峰没了。此事一出，在网上就直接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纷纷跑到工作室下面询问，助理的回答一句不清楚，让人心凉了半截。随后呢，就是张雪峰公司名下的各种直播纷纷下播，他个人的所有社交平台头像也直接变成了灰色。据身边人反映，张雪峰是在苏州公司工作的时候啊，心脏骤停，紧急送到了旁边的医院里进行治疗，但送去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而23年的时候，他就因为心悸住过院，然而出院后也没能改了熬夜加班的工作状态。毕竟啊，在中国，哪怕你是一个千万粉丝的网红，哪怕你身家无数，也没有说不的权利。哎，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公平？张雪峰啊，今年42，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按理说也挺注重健康的，喜欢跑步，定时跑几公里，没事还来个马拉松。但问题是，他这天天熬夜的生活状态，心脏根本经不起这么大的冲击，带不动啊。不仅是张雪峰，中国近几年咱就说了，80、90后大批驾鹤西去。国家大概齐的数据啊，80后有10%都已经下车了，而90后到站的更多，很多还都是平时注重锻炼，经常想着工作健身平衡的。然而，长期这种连轴转榨干身体精力的行为，日积月累起来，就跟一次次把身体当杯子往地上摔似的，碎掉不过是早晚的问题罢了。目前看来，身体最好的还真是现在60、70这一批。有养老金不说，每天还能去跳广场舞，愉悦身心，没事儿不快乐了，就揪住地铁里累得脸色乌青的年轻人骂几句，谁让你们不让座的？张雪峰的离世可以说是给中国的年轻人敲了个警钟。赵本山老师那句话犹在耳畔，人没了，钱没花了，就问你难不难受。而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确实是因为他给中国无数穷苦人家的子女指点了迷津。但凡看过他直播间就知道啊，有很多不言而喻的留白。就比如，没家境的姑娘别去学金融，普通人进体制就是给人家当沙包用。你学专业得学一个能找到工作的，你的兴趣爱好同学那不重要，因为这些在中国会让你活不下去，你看看哪一个都不中听。然而实际的情况呢，中国每年有千万毕业生，毕业之后有一半躺在家里或者打零工，而另一半里头有300万去读了研究生或者出了国，真正能进入职场的不过百万之数。一年压一年呀，咱就说中国有1亿失业人口，还总有人犟嘴，何必呢？而中国现在更尴尬的情况是，新的毕业生没法进入职场，而老的人已经被裁掉了。进入三月份之后，互联网行业再次迎来了裁员潮，有多汹涌呢？网上吐槽的声浪太猛，连删帖都删不过来了。像传统的腾讯啊、百度就别提了，一骑绝尘，狂挥大棒。后来出现的这些从视频到游戏等相关公司也都纷纷跟进，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最近被狂吹的人工智能。本来中国的劳动法就脆弱，再加上本来就近乎于免费的各种软件，各个行业都开始想尽办法取代人工。不说别的，从曹福旺的福润玻璃到最小的玩具生产线，现在企业家想的都是如何节省成本，不用给员工交社保公积金，能用机器的地儿就全都改成黑灯工厂。久而久之，别说工作没了，人没了，购买力也没了，那这么多商品去哪儿呢？就这个，国家还在鼓励生三胎，咱也不知道这些人生出来能干什么。 而更尴尬的是，现在被裁掉的这帮程序员基本就是前几年房价在高点时结婚接盘的那一批，他们在最高点背上了最重的债务，而咬牙忍下了房价下跌的损失。但是现在收入都没了，房贷别说连一半都没还完，就更别提会不会陷入个人破产，然后妻离子散。这不也是一套丝滑的连招，直接把人逼入斩杀线吗？浩浩荡荡的断供大潮袭来，像深圳啊、杭州这种码农多的城市首当其冲，这数量已经多到银行也不愿意收，因为收了也卖不掉，双方僵持不下，只能拖着。所以各地出现了一元卖房的桥段，说好的太平盛世怎么就把人逼成这样了？不仅仅是程序员，其实各行各业基本也都是这个情况，从航天到军工，从公务员到个体户，从医生老师到银行职员，就没有不欠薪的。就这个央媒居然还好意思继续糊弄大家伙，在网上积极宣传创业小故事，什么98年摊主卖舒芙蕾，就是一种甜品啊，年入百万，最长一天站17个小时，每天只睡3-4个小时，他究竟为什么成功？你说为什么？拍自媒体招学员收的都是智商税呗。你说这种桥段你们央视不曝光说虚假宣传也就算了，居然还帮着传播，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而这份干啥都能挣钱的名单还在不断扩大，从外卖小哥3年赚100万，到00后男生捡破烂身心自由，干装修，干送外卖，你就看吧，全是实打实劳动多体力大的行业。那早知道要干这个，为什么还要受高考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苦？而且就提人家挣到了钱，不说这租摊位的支出被各部门吃拿卡要的痛苦。网上有人问啊，为什么不去人口劳动力多的河南建厂，明明价格很合适？而胖东来的遭遇告诉你，人民淳朴，企业有良心是不够的。一个在社保局工作的大妈就能跟人炫耀说，去他们那儿盖章的每个都要收3000多的好处费，还有不少看着你生意不错就带着关系来让你1块钱转让店铺的地头蛇，你是躲都躲不赢。而这种情况只是河南吗？当然不是。当广大眼神清澈的年轻人真的去做，才发现一步一个坑。那些关于社会的大实话，哪有人敢讲啊？都觉得忠言逆耳，不中听。所以啊，张雪峰当年能火，也是因为他敢说真话，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他眼睛里头有过光，这么多年呢，是看着他在社会里摸爬滚打，一点点把这些所谓的人性给磨没了。张雪峰不是一个完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挣多了点钱的普通人。他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很多人都有。他的小人得志有无数复制版本，而他的怯懦后怕也被无数企业家印在脸上。正义和劣根性同时存在，厌恶和挣扎了一辈子却无法让自己自洽，所以中国很多人生活的拧巴极了。就像网上有一个问题说呀，港澳地区为什么喜欢用菲佣而不考虑内地的家政？有人说是因为语言壁垒，说对方可以用恰到好处的英文但又不足以表达情绪。有人说是因为专业，人家做饭、收拾屋子、育儿都会，不像国内不专业不说还得都分别请人，多贵呀。而最重要的其实是很多人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主人翁精神，在面对强权宣示自己权力的时候从来不用，却肆意欺压对他们释放善意的。干着一份工作却总觉得对方不值得自己的劳动，甚至很多照顾老人啊会随意侵占人家的财产，觉得自己才是主人。就更别提其他底层互害事件，就比如说这两天江西有个女的买鱼买完了，让人家从挑鱼、宰鱼、剔骨、切片折腾了好几个来回，突然告诉人家不开心不想要了。那鲁智深折腾镇关西是为了整治他七霸良家妇女，您这是为了哪般啊？你就看吧，在中国挣到钱的没挣到钱的，过得好的过不好的，各有各的不平衡。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像张雪峰这样奋斗努力半生工作却半路下车的人，他们的一辈子值吗？中国大量程序员失业掉入斩杀线，青年和中年都面临生存困境，中国经济还能指望谁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次再见，拜了个拜。